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讲礼仪发展史，跟各位介绍的是8到16世纪的时候的罗马礼仪。那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从16到20世纪的罗马礼仪的历史。当我们说到16到20世纪的这个罗马礼仪历史呢，其实并不是这四五个世纪都是等同重要。那最重要呢是它的开始，也就是在1563到1614年以及它结束的时期，也就是1903到1962年。而至于期间的17到19世纪的礼仪，它的做法呢改变其实是非常的小的。好，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改革时期的罗马礼仪。而所谓改革时期，其实指的就是16世纪马丁路德离开了天主教会所引发的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些变革。我们可以说16世纪是教会非常剧烈变革的一个时期。马丁路德对于当时候我们的教会里边的一些放纵啦，或者是对圣人敬礼的夸张啦，或者是礼仪做法太过奢华又很远离百姓生活的情况呢，都很有意见。所以呢，他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提出一些质疑来。他问为什么教友不可以领圣血，只有圣职人员可以领。他也这个质疑所谓的执变的教理。所以执变呢，就是指在礼仪当中，特别是在感恩礼，就是弥撒当中呢，当我们呼求圣神来的时候，这个人献上去的饼跟酒就变成了基督的体跟血。好，这个在学术上我们叫做质变。多马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质变的说法。那不过呢，这个马丁路德是对这个很难接受。那同时呢，他也这个质疑弥撒祭献特质的一个教理。在当时天主教会，我们非常强调弥撒它的祭献性。那马丁路德对这个也有一些意见。同时呢，当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会成立他自己的这个路德宗的时候，那他还废除了当时候所谓的私人弥撒以及私人告解，而且他也提倡在礼仪当中应该要用大家都懂得的地方语言。那他同时也强调教友的司祭职。那天主教会呢，在那个情况之下，为了要对应马丁路德了、加尔文了、慈运礼了，他们所领导的所谓的基督新教的改革，所以呢，在天主教会的内部也透过特立腾的大公会议和创立改革的修会譬如说耶稣会等等，经历了我们教会内部的一些改革。当时候在礼仪上人们都认为说朝拜圣体是非常重要的，而朝拜圣体的重要性呢，竟然是远远超过参与感恩礼，就是参与弥撒。并且呢，礼仪和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关系几乎是荡然无存，完全失落了。而宗教的个人主义升起，私人的弥撒增多，同时呢，在私人的弥撒当中，当神父领圣体的时候，就代表了所有的人都领了圣体。当时候这样的一些错谬的想法，当然影响是蛮大的。那同时呢，这个弥撒献仪从15世纪开始，这个弥撒献仪呢就衍生出来了不少的问题。而且教会里边也把礼仪很多的仪节，因为不了解不懂得，所以呢视为一种魔术。认为说在听弥撒的时间当中呢，人是不会变老的，好像时间在这里就停住下来了。而且认为在听完了弥撒之后呢，食物的滋味会更好一点。一个人参加完了弥撒就不会暴毙，不会走在路上有个招牌砸在他头上他就把他砸死了等等。那当如果有人在为炼狱当中的灵魂参与弥撒的时候呢，这些炼狱的灵魂呢就不会受苦等等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这样的一些说法跟想法是深信不疑的。而这样的一些在今天看起来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些状况呢，也都促进了那个时候的礼仪的改革。而另外一个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16世纪建立了很多的新的社会团体，譬如说像耶稣会， 他们免除了团体一起共同咏唱日课的义务，而这样的一个改变影响了这些修会他们的圣堂的建筑，因为不需要团体共同来咏唱日课，所以呢，原来在圣堂当中必须要有的所谓的唱经席就取消了。而这样的取消其实使得整个圣堂的结构都改变了，也就产生了新的圣堂的结构模式。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礼仪空间的彻底改变。所以像这样的新形式所建筑的第一座大圣堂，就是在罗马的耶稣会的圣堂。它建筑的时间大约是在1568到1575年之间。而建好了之后呢，这样的形态的圣堂迅速的被广为模仿，到处这样的圣堂就开始林立。那由于耶稣会他们又很重视宣讲，也很重视要理讲授，他们认为言语比歌咏来的重要，所以呢，他们非常的看重读经台的氛围，所以他们在这个圣堂当中把读经台是放在圣堂中央的北墙上，非常凸显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为刚才提到了为了对应基督新教他们的种种的这个变革，所以呢我们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公会议来应对。那这个大公会议就是特立腾大公会议。那特立腾大公会议是在1545年到1563年召开的。那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特别是在礼仪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影响力几乎是400年，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在今天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这个光照下来看，那我们会觉得400年前的特立腾大公会议其实显得是比较保守一些，甚至于呢有一点开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嫌疑。这个我们可以由他后来的天主教这个信理定断的主题可以可以知道。那不过在那个时候呢，也还是有他当时候的时代性的一些意义。那他的这个相关的跟礼仪圣事相关的天主教信理定断的这个内容呢，包括几个。第一个呢，他再一次的肯定七件圣事天主教会里边所相信的七件圣事是由基督所建立的，而且是天主赐予恩宠的一个重要的根据。这是相对应于很多的基督新教，他们只承认两件圣事，就是一件是圣喜圣事，一件就是感恩圣事，也就是所谓的弥撒。那我们天主教会也是承认有七件圣事，而且这七件圣事都是由基督他亲自建立，而且是赐予我们恩宠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跟工具。那其次呢，也是回应基督新教他们认为弥撒是天主宽恕的一个盟约，而强调呢感恩礼的祭献等等。那么这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非常强调这个祭献性而且呢是天主跟人订立的重要的一个盟约。那但特立腾大公会议呢也非常具有牧民的敏感度，那么他们也纠正了一些对于礼仪的滥用甚至于鼓励要用地方的语言来举行礼仪。不过很可惜，那是因为由于要求太严格的礼仪统一性因为基督新教他们倡议的是各行其事，所以呢特立腾大公会就特别强调这个礼仪的统一性。而这个礼仪的统一性因为过度的强调之后呢，反而遮掩了牧民的需要。所以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礼仪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虽然用意是好的，可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些疏漏跟偏差。那么就礼仪来说的话呢，这个特立腾大公会议是非常看重弥撒跟日课的而且呢规定弥撒是只能够在祝圣过的地方庆祝，就譬如说像圣堂啊等等这个自己的家里没有祝过圣的是不行的。而且呢以往用一些魔术的这个眼光来看待圣体那现在呢也就停止了。因为如果大家也许这个看过一些图片，就是 在中世纪的时候，因为相信基督的这个身体，圣体圣血，所以呢，就有一些图画把这个神父高举的这个圣体变成了一个 baby 小孩的一个形状哈，或者呢说这个圣体是流出血来的等等等等啊，那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图示。那这个或者呢认为说你看这个朝拜圣体的时间越长，那么你就可以你的生命就会成等比的情况越长，或者说圣体你一碰到圣体就可以使你的病治愈啊等等哈，类似这样的一种对圣体的魔术式的一些看法呢，那教会是希望能够禁止的，也终止一些不尊敬的或者是不适合的一些礼仪音乐，而且也加强对弥撒献仪的管理等等哈，这都是一些新格的部分。同时呢，这个谕请教宗闭月四世修订弥撒经书和当时候的日课经，所以在1568年日课经的修订版先完成也公告了。那么两年之后，也就是1570年在7月14号弥撒经书也公告于世这是很重要的在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的一些礼仪的新格。那么此外呢，特立腾大公会议在礼仪的改革上呢，还有几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报告。第一呢，特立腾大公会议当时候的礼仪改革，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创新，而是呢要回到传统，特别是回到初期的罗马礼仪。第二，在礼仪年历上也有一些修订，把当时候太过泛滥的圣人庆节加以删除，所以当时候除了八日庆节以外，只保留了157个在11世纪以前罗马就已经在庆祝的圣人庆节。第三，弥撒经书也删除了很多的祭书俑，以及主礼由于过度热心而私自增加的私人祈祷或者一些姿势，这是做了一个统一。第四，在圣乐方面呢，特立腾大公会议只允许在礼仪中使用有特别功能的音乐，就是不准滥用。第五呢，最重要的就是大公会议宣告大礼弥撒成为感恩礼庆祝的常态，而不再是简礼弥撒，就所谓的 low mass， 就像现在的平日弥撒这样的，而是说要比较隆重庄严的方式来举行这个感恩礼。第六，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不过它是一个实情，就是说事实上它已经具备了我们在范二非常强调的所谓的本地化的一个雏形礼规呢是首先被印，这个首度被印在日课经跟弥撒书的开端以往是没有这个礼规的这个通告的，而这个礼规的印行呢，也让地方的主教去核准各个地区在罗马礼庆祝上的不同的需求。换句话说，各个地方的主教团，他们有权利去做一些弹性的适应跟增删。所以这个其实已经是本地化的一个雏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已经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不过也正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太过强调礼仪的统一性，所以虽然有这样的好意，可是呢事实上根本是没有落实的。第七点呢，是特立腾大公会议其实也非常的看重牧民的意识就主教们都认可在弥撒当中全体信友都要共领圣体的重要性，所以不再像之前只有神父主礼的神父他领了圣体，就好像代表了所有的这个信友通通领了圣体一样，而是我们要真正的让每一位参礼的这个信友他们都能够来领到圣体，跟基督做更密切的一个共融跟结合。第八呢，这个特立腾大公会议也开放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可以讨论用方言举行礼仪，以及呢在弥撒当中所有的信友都可以共领圣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在当时候来说也是非常的就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都还是非常，特别是在共领圣血的方面是非常前卫的一个看法，因为一直到今天在华语教会当中很多的地方那 虽然即使是旧友，他们很盼望能够圣体圣血一起领，可是好像都常常很难完成他们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而至于在信礼方面，有关感恩礼的信礼呢，也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再次肯定的一个定段。第一点呢，是在这个特立腾大公会议的这个公告里边的1513号，再一次的强调了基督的真在，也就是在礼仪当中基督真实的临在在我们当中，特别是在饼酒当中。第二点呢，是在1520号提到了为了敬礼，以及1521号提到了病人的需要，那么在教会当中可以保存圣体。所以保存圣体跟这个当初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保存圣体传留下来的基本重要的两个理由是一样的，一个是为了敬礼用，一个是为了病人的需要来用。第三点呢，是在1516号再一次的强调，特别的强调感恩礼是圣事当中最卓越的，它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圣事。第四点是在1519号再一次强调多马斯他所提出来的所谓的质变说，也就是我们人献上去的面饼跟葡萄酒经过了呼求圣神祝圣之后，真实的变成了基督的体和血。第五呢，也再一次的强调感恩礼他祭献的本质，这个是在1548号所提出来的。那么在1546号呢，也提到基督在饼酒当中奉献出他自己，显示出他是墨基色德品位的真正的大司祭，他是一次而永远为我们牺牲了的大司祭。第六呢，是1550号再一次的强调罗马感恩经就是 Canon 它的正确性。那同时呢，在1588年教宗Sixtus五世他建立了圣礼部，那以及其他14个部会。这个圣礼部的责任包括要管理庆祝的仪节，要恢复并且重整仪式，同时呢要改革礼仪书，要整顿主保圣人的日课，要封立圣人，要庆祝这个庆节的庆祝，接待到罗马的贵客等等，以及解决地方环境中所发生的所有的礼仪的困境。尽管呢有这么许多不同的责任，不过我们知道毫无疑问的首要之务是要在于维持西方世界里边礼仪的统一化，并且要确保新建立的罗马礼规要确实被遵守，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基督新教兴起，改革中兴起，那么因为他们的我们天主教会必须要用我们的这个议员来对应他们的多元，这是有当时候的时代性的一个需要。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回再见。